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请你施恩于我们，向我们来扬脸。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格外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愚昧能够成为智慧，使我们不那么认识你，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使你所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祝福、喜乐、平安、恩惠能够充足。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不单向他都启示了这条路，不像彼得所想的他凭着自己的血气就可以走的，而是一个信心之路，是一个信心之路，不是凭着血气就可以走的。然后呢，上一次呢，主耶稣就跟他说，他的门徒就问了，那这个道路在哪？比如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边去的。并且他特别的讲到了说，这是唯一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主耶稣此时的，我们在想到这个场景哈，他的门徒，主耶稣说他要走了，与你们同在的时间不长了，所以门徒就开始在那里担忧怎么办呢。那么主耶稣给他们指出这条路是信心之路，并且他就是那条道路。那么这时候门徒呢依然还是有点发懵的，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就和他说什么呢，要靠主做主的工。接下来的14章的12节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就跟他说，他说我要做的事呢你们也要做，也就是说信他的人，就是他这些门徒呢，他们也在这世上不是什么也不做，你要做事情的，而且做什么事情呢，要照着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呢，他要去做，就是信他的人也要如此的去做，并且要做比这事儿，比这更大的事儿。那么这里显然指的不是他们做的比主耶稣做的更大，不是指到这个能力哈，而是指到今天我们的门徒，你比如说主耶稣当时他所传福音，那是加利利附近哈，在中东地区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而我们今天呢，甚至可以到保罗时代已经传福音，保罗说我要传到哪，传到西班牙，他已经传到了罗马，而今天呢，我们中国都传到了，所以是指到范围就是更大了，做的更多了。那做这个事情呢，能够做的更大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因为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去到父那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些门徒呢可以因着信他呢，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呢做主耶稣所要做的事儿。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么这里边讲到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既是前边的一个原因，也是后边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后边，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为什么呢，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么前边那节经文呢我们是明白的，那么主耶稣他钉死对吧，那么他被钉死，然后呢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他往父那里去了，而他的门徒呢圣洁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向许多人讲福音对吧，也在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将天国的福音呢讲给他们。但是当讲到做事的时候，你们也要做并且做得更大的时候，你想一想门徒会怎么想呢，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的师父如果死了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主耶稣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可以做，然后接下来说你们做事的时候呢，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成就。哎，这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了，可以奉着他的名去求，向谁求呢，向神求，你可以求。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他们要求什么事呢，前面实际上是有限定的，就是当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就是做主耶稣所做的事的时候，你所遇到的一切的需要你都可以求，奉着他的名他就给你成就。那目的是什么呢，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求的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想求什么就求什么，而是我们求这些事情 主耶稣之所以给我们成就，是为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因此我们祷告不是可以乱求的，这里边前面给我们限定了，当我们做主事主的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而我们所求的这一切是为了在服侍主的上面怎么样呢，服侍人的上面呢，能够叫神的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父因儿子的什么得荣耀呢？就是因着儿耶稣基督顺服父的旨意，做成了救恩。做成了救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这被拯救的这一部分人，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相信的人，我们也称他为门徒，怎么样，他们就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此使神在儿子身上的旨意成就能够显在这些蒙拯救的人身上，神就得到了荣耀。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怎么成就了，成就不单是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且成就在什么身上，成就在我们这些在他爱子里边所做成救恩蒙拯救的人的身上。我们不一样了，父就得荣耀。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以前的时候是神的敌人呢，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是应该灭亡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为福音来奔走。父就因儿子所做成这个救恩，他就得到了荣耀。所以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了说，无论你求什么奉他的名，他说我就给你成就。这个是，这就涉及到我们求的内容了哈，他已经给我们限定住了。十四节呢，接下来就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两次的应许，你们无论求什么，主耶稣必成就。而我们所求的内容，它受两个限定，一个限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主耶稣的工。另外一个什么，我们是可以使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这个救恩呢，能够发出荣耀来。我们不是满足我们的私欲，而是满足主的心意。因此呢，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有事情做的，你们在世上有事情做的。当主耶稣走了之后，以前的时候他们是跟着主耶稣，对吧，主耶稣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在那里看，在那里帮忙。但是现在主耶稣说他要走了，你们要继续的做。做什么呢？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天国的福音传给人。而遇到了一切的难处的当中，你可以求，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呢，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呢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是依靠主的。如果我们做主的工，我们从来都不需要觉得主啊，我不需要祷告你祈求什么的话呢，这说明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当他离开之后，他们要依靠主来做主的工，依靠主要做主的工，不要依靠自己。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四节当中呢，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主耶稣在这里借着城和光来表明什么呢？光是你灯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照亮的嘛。你不会把它放在床底下的，一定是放在上面，就是为了目的就是照亮嘛。同样的道理，主耶稣说，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光，都要把这光显在世人面前，好像你把那个城照在那个山顶上，让人看到这个城一样，好像你点着一个灯放在桌子上，来照亮一家人一样。所以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把他荣耀的救恩显给世人看，但是我们却是在这光中的。于是呢，他下边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弟兄姊妹，这不是骄傲哈。当然现在有一种照亮是这样照亮的，我是光照到你，哎呀你看你多丑陋，哎呀你看你犯的罪多严重。我们自己必须是在光中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哈，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所以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就行在光中。那么我们走到哪里，这就是个光，而不是我们有了这个真理的光之后，我们去照别人哪里哪里哪里不好，不是的啊。真理是造就我们，也造就别人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了，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什么叫你们的光也照在人前呢？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光是什么？就是好行为。 那么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件事，什么叫好行为？不是你以为的好行为，我以为的好行为，甚至于这个社会所认定的这是个好行为。圣经当中讲的好，永远是指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就是真正好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好行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按照主的命令所行出来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是什么？这里都讲得很清楚。好了，那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人家就夸我们嘛，说哎呀你真厉害，你是个好基督徒，你很敬虔。不是的，而是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父要因此得荣耀，要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在我们身上所得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命令去生活，这就叫好行为。我们不随从这个世俗，我们也不随从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而是我们随从什么？随从主的话语，随从主的命令。这样好行为呢，父就得到了荣耀。那换句话说，我们从哪里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行这样的好行为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在没有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能做的就是犯罪，我们能做的就是犯罪。一个罪人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犯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活过来，我们能够分别善恶，我们也能够分别对错。这是在神眼中的对错和善恶，不是在我们自己眼中的。我们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我是罪人，原来我做的是错的，我需要悔改。因此我们这好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来的。我们是成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做的是新的了，是在凭着信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耶和华眼中他都是悦纳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主耶稣讲过同样的话，慈禧也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好行为是与什么呢？是与律法有关系的。所以基督徒不是因着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不可以的，我们依然要去遵行律法。但是基督徒的遵行律法和那些不信的人遵行律法有什么区别呢？不信的人他靠自己的所受的教育，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来靠道德来约束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并不是不信基督的人好像他的道德生活就差得不得了，甚至于有些人我们看到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他的道德生活呢似乎比我们更高的，我们称他为什么？圣人。但是我们的好行为可能是不完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之后，哎，我们就完全了，成为圣人了，也不是，我们不完全。但是不同点在哪里呢？基督徒的不完全，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基督的宝血会遮盖他，不会惹动上帝的愤怒。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会被赦免的。但是不信的人就不一样了。不信的人是没有救恩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主动的去什么？去按照神的律法，或者神的话，或者神的命令去生活的。尽管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失败，有些时候甚至我们会跌倒，但是真正属于主的人，神不会让我们一直跌倒，不会让我们一直软弱，他会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拉起来。所以我们讲到了说，在约翰一书当中讲到了说，如果一个人他一直陷在罪中，那他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里说基督徒就不会一直陷在罪中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这里边我们回来接着讲这段经文，讲到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好行为也好，或者是前边讲到了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好，我们必须要依靠主来做的，依靠主来做，依靠主做呢，这里是非常，后边我们会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觉得说依靠主，我们会觉得说如何才是依靠主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是圣灵的帮助。所以主耶稣的应许哈，都不是白白的，不是给我们，我们讲叫空头支票，它不是空头支票，它给我们赐给圣灵，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当然这个帮助我们看从哪里来哈。十五节主耶稣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与前面做事是有关系啊，是父从子的身上得荣耀是相关的。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这时候就说了，他说我要求父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一个保惠师啊，叫这个保惠师呢与你永远同在。哎呀，永远同在，不是你需要时候他就来，你不需要他就不走，他一直在你的里边，也就是说他会成为你永远的帮助。十七节，那么这个保惠师是谁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明白的一件事情，他没有说就是圣灵，而是说真理的圣灵。所以与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位保惠师他本身他不会和真理发生冲突的，因为他就是启示真理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圣灵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灵，是一个什么？是带着真理的，是带着真理的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现在借着他说他要与他的门徒同在，与他的门徒同在借着什么呢？借着圣灵，借着什么？借着真理与我们同在的。而这位真理的圣灵，后边我们会讲到的，他会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并且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和进入真理不太一样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和我们能不能执行出来，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今天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呢，那天我们上课富勒博士也在讲，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明白，理性上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不叫信主耶稣，这不叫信耶稣，这也不叫信神。因为信神后边我们会看到，不单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进入真理。而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呢，是要靠着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倚靠神，倚靠主耶稣，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后边我们会继续讲，我们现在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嘛，对吧？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所赐的真理，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就是按照他的真理而行。那么这个真理的保惠师呢，告诉我们说，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圣灵保惠师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呢，他不接受，也看不见，也不认识。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要住在你们里边，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圣灵保惠师来的时候呢，世人不见，看不见的，也不认识。唯有谁呢？唯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认识，并且可以有他神圣的同在。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么主耶稣又讲的时候，我不撇下你们，因为此时此刻主耶稣所谈的话题自然要离开哦。但是主耶稣现在又给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婴儿，我要到你们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上一次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怎么给他的门徒应许，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一次呢，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然后下面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句话就完全的解释什么叫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今天活着是因为神的儿子活在我里边，是不是？主耶稣他说他活着， 要在我们里边活着，他是永远活着的，因此我们也会永远活着的。这里边的活着的意思是一种存在。主耶稣说我存在，信我的人就存在，我要在他的里边存在，他也要在我的里边存在。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前面就讲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那他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所以呢，这位永恒的存在的上帝会存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会在他的里边，在永远在永恒当中存在。哎，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呢。最前面我们讲过了，神从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的时候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这里边都贯穿着一条复线。这条复线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存在，我活着，你们就要活着，并且我要活在你的里边，你们也要活在我的里面。那么这里边他又加了一句，他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也就是说父借着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需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到那日，哪一日呢？就是当他复活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显明了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真的住在这些门徒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二点的时候呢，主耶稣前面给他的应许，后边这个应许变得更加的实际，是真理的圣灵，他要赐下真理的圣灵给他的门徒，要与他的门徒同在，要住在他的门徒的里边，要帮助他们来做事情，要做出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荣耀这位神的儿子，使这位神的儿子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哎，我们祈求圣灵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祈求什么？不是我们想祈求什么就祈求什么的。那么到21节的时候呢，主耶稣接下来又说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已经讲了，这是第几遍了？第二遍，是吧？第二遍了。前面讲了说，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有的我的命令遵守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一段经文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是挺纠结的，他讲的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很难把它明确的划分成段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呢，又一次强调说，有了我的命令你就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前面怎么讲呢？前面讲的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这里边是不一样的，后边我们会讲的。但是爱我的遵守我的命令的呢，怎么样呢？要蒙我父也爱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遵守主耶稣就是遵守主耶稣的父，这个在前面主耶稣已经讲过了，对吧？因为他是被差遣而来的，他是个使者。接下来呢，说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什么要向他显现？就是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这个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会看见的，我们会看见这位荣耀的上帝。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爱他，去遵守他的命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把三件事情我们把它连在一起。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遵守他的命令。还有爱他的也蒙父所爱，与他所要赐下的这个真理的圣灵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个帮助到底要帮助我们做什么，这会使我们的祷告更加畅通的。我们把这三个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圣灵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倚靠的时候，我们会不但是目标清晰的，我们倚靠圣灵，而且倚靠他什么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就是当我们，使我们当 归信主耶稣，成为他的，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子的模样，在真理当中，在真理当中就是守他的命令，能够使父的爱表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讲过，我们听以弗所书也已经讲过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遵行主耶稣的道的时候，这已经表明神的爱就在我们身上了，神的恩典就已经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帮助。当我们去读雅各书的时候呢，雅各呢在第四章当中呢就讲到了，第三章中就讲到了，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边都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在活着，就好像主耶稣说，世人呢不认识真理的圣灵，他也不接受真理的圣灵，但是你们可以。那么世人是如何生活的呢？这里雅各书这样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你看世人都在争来争去的哈，争来争去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呢。说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世界上的人是什么呢？是用这种战争啊、斗殴啊这种方式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满足我。他们所行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满足自己。因此来说，你们贪恋，贪恋的意思就是你们 desire， 就是你们的盼望，你们的盼望。你们贪恋还是得不到，就是你们非常的希望得到，但是你们得不到。然后怎么办呢？你们就开始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你们得不着。所以不认识真理的圣灵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是靠这些斗殴、征战、嫉妒、杀害来满足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雅各书他写的是给教会写的，他这里在批评教会当中有世界当中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教会当中，首先第一，我们是每个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不是自我为中心的哈，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 desire， 不是要满足我们的贪恋，满足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前面主耶稣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做主的工，是要使神的父因着儿子得荣耀，不是我们要得荣耀，不是我们要得荣耀。所以我没有什么贪恋，我也没有什么 desire， 我主的贪恋就是我的贪恋。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你求得不着，因为你妄求。什么叫妄求呢？是按照你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求。而主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赐下真理的圣灵是要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而不是要满足我自己的邪情私欲。而我们这一切的祈求啊，一切做的这些宗教的活动呢，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我们什么叫倚靠主做主的工，什么叫我们也知道主给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帮助，这圣灵的保惠师，他不单与我们同在，不单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在我们里边是有他的工作的。我们清楚明白他的赐下来这个恩典的范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如何去依靠他。而这真理的圣灵不单他住在我们的里边，他是带着真理住在我们的里边，要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好了，下面我们就着重讲遵守主的命令。22节，犹大问耶稣，这个犹大呢不是那个犹大哈，那个犹大已经走了，去出卖耶稣去了，这是另外一个犹大。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所以这犹大就问了，说那为啥不向世人显现，向我们显现呢？你都显现大家不挺好吗？ 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记住啊，这是讲的是我们。好了，那么主耶稣给他的回答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为什么要不向世人显现，而是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显现呢。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和前面的有点不一样。前面讲的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是爱我的，这两个是有不同的，有不同的侧重点的。这个不同的侧重点在哪里呢？不同的侧重点就是，首先前两个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我们遵守主的道来表达对主的爱，我们借着遵守主的道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主，你看他的生活就知道了。如果这个人不把生活当中总是好像没有主的话语在当中的时候，这个人无论怎么说他爱主，那都是假的。那么最后的一个呢，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讲侧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遵守主的道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爱主。世人他也会受到道德的约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人夸奖他是圣人，夸奖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得这个荣耀的，不是让别人夸我们如何好的，我们的目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只是因为爱主的缘故，那么我们去遵守主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反过来又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呢，我们也没办法遵守主的道。那么我们又如何去爱主呢？保罗告诉我们，你去认识他，你认识他的一切的荣美，认识他一切的慈爱，认识他一切的舍命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爱他。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你就会遵守他的道。那么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以荣耀神来作为目的的，使神的荣耀在他身上能够彰显为目的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所做出来的事情称他为好行为。那么这样的人，主耶稣说，我父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去到他那里与他同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要与人同住的，我们呢，这里要用的我们，神要与这样人同住。那么接下来反过来他又说了，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们也可以说，不爱神我们也不能遵守神的道，我们不爱神我们也不能遵守主的道的。所以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道，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爱主就是爱谁？就是爱神。我们遵行主的道就是遵行神的道，我们爱神我们才能够遵行主的道，我们遵守主的道表达的就是我们爱神。所以这个把我们带入一个非常的实际的光景当中。每个门徒，我们今天说我们都在为主做见证，我们都在做主所做的事情，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哈。我们不单口里边给人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生活，用着光来照，可以看到说，哎，这就是实际的，非常的实际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而再再三强调，我们所学习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的一个活的道，是可以看到的。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边说，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里特别强调了耶和华你神是你的神啊，是讲到你的神是什么呢？你承认他是你的神，也就是说你是信神的。好了，接下来说，那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如果真的承认他是你的神，你必须敬畏他。你如果不敬畏他，在生活当中不敬畏他，那怎么成为你的神呢？你要敬畏他，你的神。然后呢，如何表达敬畏呢？就是遵行他的道。看， 所以爱神敬畏神永远和遵行他的道是离不开的，然后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侍奉他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侍奉神而做的，而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道不但表明我们是爱神的是敬畏神的，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我们可以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哇，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神并不是要辖制我们，他是要祝福我们，就好像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边比如说不太懂事很小的时候呢，他会摸东摸西拿刀啊拿火呀弄开水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家长在家里边设立很多律法，对吧，水瓶不能碰，这个电门不能随便摸，是吧，楼梯不能随便往下走，甚至于还弄了一个强制律法一个小门，为啥，你不就是为他得福吗，为他不受伤害吗，神也是如此。你说没有啊，我是大人我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些小孩的事情上我们似乎是明白，但是灵里边的事情我们今天可能连婴孩还不如，我们时常做那些危险的事情，因此神就把他的道把这些律法告诉我们，这是危险的不要做，这是危险的不要做。如果我们一个孩子违反了我们家长所立的规矩，可能是把手伤到了，可能是把头磕破了，但是神的律法与我们是关乎什么，是关乎永恒的生和死的，所以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在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若说他是我的神，我们讲就是信神的，我的主我的神，那么你必须去敬畏他，你必须敬畏他，你必须去爱他。那如何表达你去敬畏他是你的神，你去敬畏他你去爱他呢，你要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遵行他的道，这是互为表里的一个关系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他长期陷在罪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道，没有什么律例，没有什么诫命，那个律例也好诫命也好只是存在他的嘴巴上的时候，那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并没有在行为上表达出来他对神的爱，或者把他真正的当作神，我们只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偶像而已，当作一个偶像而已。以赛亚明确的说，那偶像是什么，有眼不能看，有腿不能走，有耳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他需要人家抬着他。耶利米先知到哪里需要给他钉住，要不他是会倒的，拿个钉子给他钉住。但是我们这位神不是，他是活的，一切他都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只限于嘴巴上来承认他的道他的诫命他的律例，甚至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我们承认的时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主。所以我们看到了，实际从生命记当中神赐下律法的那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信神，什么要把耶和华神当作我的神，什么叫主耶稣是我的主，就是我们必须信心要带出行为，一定信心是带出行为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顺服。我们接下去再看，同样是申命记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十三节这里说，你们若留意听从，听从啊，听从这个词就是顺服，叫顺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他吩咐的诫命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的话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地上，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得吃的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这个第十五节讲的是什么呢？十四节和十五节呢，就是前面这节经文讲的是使你们得福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那么前面马上就讲到了听从和爱他侍奉他，你看又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或者说我们要爱神，或者说我们要侍奉神，从来与他的诫命是分不开的，他俩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的。我们爱神是我们遵行他律例典章的 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呢，恰恰又表明我们是爱神，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真的把它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主的。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告诉他的门徒，他的确要离开了，但是要离开呢，与他们是有益处的，不单为他们预备住宿，还要把他们带到父的家里边，他是唯一的道路。而且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在地上是有一段时间的，不是马上跟他走的。像彼得所说，我现在就跟你去，主耶稣说不行，现在你不能去。那我们在地上怎么办呢？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要效法你们的主，做他所做的事情，使人得知这救恩，使人认识这救主，使人可以得到这福。而在做这个工作的当中，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是他要差派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这里边成为我们帮助，让我们在做这一切主工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使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人看见，使得救恩让人看到说，哎，这个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人为什么有平安，这个人为什么有喜乐，这个人为什么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为自己里边的私欲的满足而去争斗而去嫉妒呢，而是为主活了呢？哦，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主耶稣借着三次在讲他的命令和爱他之间的关系，向我们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倚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倚靠圣灵做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换句话说就可以行在真理当中，再换句话说就可以使我们可以行在这真理当中。当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神的儿子就得荣耀，父就得荣耀。为什么？因为父在子里边所拯救的人可以走在真理当中，父就因子得荣耀。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主耶稣讲的这段经文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应啊、赐下这个圣灵帮助的应许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们能够认识圣灵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进入到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会后边的三章的经文当中，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啊，四章，我们会不断提到这圣灵，因为主耶稣他用四章的经文向他的门徒来讲论圣灵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记不记得 Michael 弟兄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讲的是什么？绝望中的信号，他讲的是什么？就是圣灵，绝望当中的信号，也是在讲这几节经文。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也认识他所差来的圣灵保惠师，使我们可以得到帮助。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是讲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见到他的门徒。第十五节说，他们吃完早饭，这是主耶稣为他们做的早饭。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当讲到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的儿子约翰就是西门的爸爸哈。叫他的时候呢，这是非常的严肃的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不会错的。我是在和你这个西门哈，你爸爸不是约翰吗？因为叫西门的人挺多的，所以说你是他的儿子哈，就表明你不错。我在对你说话，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爱什么比他更深，主耶稣只是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这些我们可以把它想象的很多，什么都可以想，这些包括很多。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比这些都深，你知道我爱你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彼得的底气很足，是的，我爱你啊，当然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主耶稣就有一个命令给他，当然是个责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要他来照管教会哈，照管教会。所以主耶稣说：“你爱我吗？”接下来就给你一个命令：“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所以第二次主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西门，西门，就是你， 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又给他一个命令，说你牧养我的羊，问他两次了哈，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又问他。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为什么忧愁呢？是一直在问，就是一直要确定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情，彼得曾经在主的面前也是拍过胸脯的，对吧？我为你死都没问题的，我和你一起下监都没问题的。主耶稣怎么说？你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所以这次呢，彼得又是三次问他，彼得就忧愁，是吧？那么我们看第二件事，主耶稣又问他这三件事呢，后边我们也看到，问他这三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彼得爱主和喂养主的小羊，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联系的。因为神主耶稣要把喂养主的小羊怎么样，这样艰巨的重大的一个责任托付给他，这也是个命令也是个责任。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就开始忧愁了，但是他这时候回答这么说，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耶稣他这会儿没有拍胸脯啊，而是说什么呢？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这个爱呢，可能是你知道打保票的爱和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不一样的。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程度上你都知道的，这个意思，而不是我是打100%的保票。主，你知道我是怎样爱你的。于是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主耶稣他的托付是没变的，你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就是前面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你们也要做这样的工，主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但是彼得，当你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做这个牧羊主的羊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你需要去爱主，你才能够做这个工作，否则做不了。第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要把他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他了。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自自由由的，但是呢到年老的时候，当你真的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时候，来牧养主的羊，来跟随主的时候的话呢，人家就要把你的手绑起来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要死的。但是主耶稣这里讲的话是什么？说约翰这个习这里边做的补充是非常好的，他说这里耶稣说这话的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什么意思？就是彼得你被人家绑了，然后呢你去死，你的死都可以荣耀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死都可以荣耀神的，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当中说这样的，什么叫他的死都可以荣耀神？就是圣经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那些古圣先贤们死在信心当中的人，也是启示录当中所讲那些至死忠心的人，他没有改变的。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跟从我吧。什么叫跟从我？什么叫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是你要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这就是爱主。你一直到死的时候你都要爱主，来做主的工。所以我们后来彼得真的是这样死的，真的是这样死的，历史当中记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罗马教会呢对彼得呢是非常推崇的，他认为是彼得是第一位大教宗。当彼得当时的皇帝尼禄皇帝开始杀基督徒的时候呢，实际彼得已经离开了罗马了，已经离开罗马，也就是说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危险了。但是当他听说说哎，城里要罗马城现在开始屠杀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折返回去。他说这羊是主托付给我的， 牧羊人怎么能跟羊分开呢？所以他去了，就被抓到了，
就死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爱主是我们遵行他命令的一个动机，一个动力。但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怎么能够爱他呢？所以我们反过来又回到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了。我们又回到了保罗一直在宣告的那件事情，他说什么？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有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他拦阻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那在我面前都是粪土，因为太重要了。我们若不爱主的话，我们若不认识他如何爱我们，我们就不能够爱他。我们若不爱他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乱七八糟，我们就处处都会得罪他。我们所谓的信，所谓的敬畏，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存在于我们的言语当中，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的实际行动当中。而这样的人到了那日，主耶稣怎么说？他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不单做成了这救恩，并且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边，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光。创世纪第一章，当神造光的时候，当光出现的时候，这神怎么说？神看光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显出这真理之光的时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神看我们是好的。神儿子得荣耀，父也因儿子所做成的救恩能够在这些不配的人身上，完全堕落的卑微的人的身上显出光来了，他也得荣耀。我们今天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因着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而我们失去了依靠圣灵的心。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常忽略的就是圣灵。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他不但启示真理，他不但启示真理给我们，启示真理就放在这里了，他已经启示完了，而且他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读着真理的书的时候，一定离不开圣灵，对吧？因为他是启示者。你比如说我要读一本书的话，我要读一本徐老师送我一本书，有关肝脏的问题的时候，我读不明白我找谁呢？当然找徐老师嘛，对吧？徐老师说，哎，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看不明白这本书你打电话给我，我看不明白我就打个电话问问清华，不像话是吧？神已经赐下这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将我们带入真理。但是我们去认识真理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在行真理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圣灵，因此我们得不到帮助。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说，哎呀，圣经我读不懂，得不到当中所要赐给我们那个平安呐、啊，那个喜乐呀、啊，那个恩惠。哇，认识耶稣怎么我就认识不了呢？那上一次呢 Michael 弟兄也给我们讲过，你知道尽管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的，我们圣灵依然在我们里边不掌权的。有些我们是愿意神来掌权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放不掉的，因为我们这些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里边依然是以我们的本性的形式存在的，就是你第一反应还是那个。我们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去寻找圣灵的帮助，而是第一时间，哎，我该怎么办？这是人的第一反应呢。我们依然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麦克弟兄那天跟我们讲，当我们里边有一定的，偏见，一定的偏见和固有的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里边呢，我们就好像戴上了很多的有色眼镜一样，一个红的，一个白的，一个红的，绿的，因此我们看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眼镜都拿掉。但是我们人最不愿意拿掉的就是一些有色眼镜。我有啊， 我有，我为什么要把它放下，为什么要拿下来呢？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切的放下呢，我们真的就不能够认识真理。所以那天 Michael 弟兄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哇，那个国内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特别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戴上很多有色眼镜，戴上了这个人的神学，戴上了这个人的神学，戴上了这个人的道理，戴上那个人的道理。你就不要读圣经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灵保惠师这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他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去依靠他的。所以这都是相关的，我们若不认识真理，我们怎么能够敬畏这位神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位显明神和神的旨意的这位基督呢？是吧？我们若不认识这样的真理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把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又如何有动力去把这些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权柄从来不是空空的配件，所以他也不会白白的赐给我们圣灵。而我们今天知道，圣灵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要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就轻视他，我们就藐视他。他是当主耶稣做成了这救恩赐给他的百姓离开之后，就是这位神的第三个位格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如果说当时的那个时候那些人想听主耶稣的道听不到的话，这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边。因此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面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们比以前的那些古圣先贤太有福了，你们比那些先知都有福，因为他们所预言的他们没有看见，因为他们所预言的他们也没有听见，但是你们今天不但看见了，你们也听见了。而我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可以随时的去爱他，随时的去服侍他，随时的请求他帮助。我们若说我们爱神，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凶恶，面对这些引诱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回归进入到真理当中，离开这个错误，离开这个罪恶呢？一定会的吗？主耶稣说，你无论向我求什么，我都帮你成就。何况我们这些被罪恶私欲所捆绑的人，我们向他求脱离这样的罪恶，罪恶的捆绑，他岂不更愿意来拯救我们脱离吗？好像拯救那个麻风病人一样。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是不是？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主，在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做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依靠主，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按照主的方式在做事情。我们以前查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在这五卷书当中，无时无刻都不要再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服侍上帝、认识上帝，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就偏偏就是我要以我的方式，这就是冲突所在的。那么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谁是爱他的？就是以他的方式来生活的。这样的人就是爱主的人，就是爱耶稣的人。这样的人说父也爱他，这不是个交换。当这个人可以行在主的道当中的时候呢，表明神的爱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这条信心之路上有神神圣的同在在我们的里边，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来保证我们可以使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创始，他也可以替我们成终，不是我们自己成终，而是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边帮助我们一直走在这条真理的道路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实在是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光，照亮了我们里边一切的败坏和丑陋以及灭亡的结局。同时你也向我们启示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靠着他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灵保惠师的神圣同在，并且将这真理启示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像彼得前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我们却可以爱你。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我们知道你在主里边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要更加丰盛的，你不但要我们的喜乐，而且你要我们喜乐可以充足，你不但要赐给我们诸般的恩惠，你要赐给我们充足的恩惠，那属天的恩赐要赐给我们。主，求你拓展我们的疆界，因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边得到那更加丰盛的生命，使你在你爱子当中所做成这救恩在我们身上可以得到称赞，使你儿子的名被高举，使你的荣耀被称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